11月2日，追思以往节，战胜死亡的安慰。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们知道，死亡始终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仇敌。每次提到死亡呢，总会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令人无奈、无力、无助。即便是对于拥有复活信仰的我们，在实际面对死亡时，也会恐惧万分。就连主耶稣在面对死亡时，都曾惊慌站立。这是告诉我们，面对死亡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战胜死亡的信仰，也不是上一堂课背诵一下信经啊就没事了。因为死亡是最后一个被战胜的仇敌，战胜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事儿，更是整个人类的终极目标。主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但是决定性取得圆满成功是在最后一天。所有的基督徒啊，都是啊生活在对这一天的期盼中。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死亡观，也是我们的复活观，就是在基督内，我们已经取得了战胜死亡的全部恩宠。但是这个恩宠需要我们每个人以忠贞的信仰生活去验证，每个人的死亡就是验证的结束。那这个验证合格，就将进入永福；不合格，那就进入第二次的死亡中，那就是永死。因此复活的信仰就是我们基督啊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安慰，当然也是警告。基督徒是敢于挑战死亡的人，复活的信仰就是我们战胜死亡的最大力量，也是最大安慰。但是这个安慰绝不是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天堂门票，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大胆地说，就是我们好像已经绝对无恐无惧了，没有啊，因为追思以往的真正意思是借着死者警醒生者，因为死者已矣，他们的一切已成定局。但对于我们生者来说，我们还需要战斗，需要以猛力去争取那最后的胜利。这正是我今天选安慰作为我们默想主题的原因，因为只有战胜死亡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今天是追思以往11月2日，在今天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啊，每个堂区都应该有3台专门为以往的信友的弥撒啊。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所以就从3台弥撒中每一段福音里面取一个啊中心作为我们的默想。那第一呢，默想审判。审判是一种安慰，不过对于罪人来说，或者对于恶人来说，的确不是安慰。但是对于善人，对于那个一生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信仰、忠于基督的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比如说，在世界上得不到正义的对待，一生为基督受苦，啊，我们经常说过，有的都几十年啊，为耶稣不见天日。啊，忍受着各种不公平、冤枉待遇等等，啊，那么审判就是他们的一个大希望，也是大安慰，啊，所以首先这是一个什么正义的安慰？正义的安慰就是一种力量，使人一想起那最后的日子，就觉得充满力量，能够战胜眼前的各种考验、各种不公平、各种啊，特别是看到了那个不公平，一看到最后的审判，就是一种力量。不过大家也不要以为这种审判是恐惧生出来的力量啊，不错，正义的审判有此功效。但是审判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坚定，对于基督徒来说，审判是一种坚定的力量，告诉我们天主是公义的，公义的天主不会放过最小的一个善行。正如主耶稣说的，一杯凉水都会记着，同样的呢，任何隐秘的恶行也会被记得，因为恶人总是以为天主不会看见，至高者不会照管。 岂不知天主的眼睛垂视下地，他的目光细察人子，上主审查义人和恶人，全心痛恨那爱蛮横的人。上主是正义的，他酷爱公正，心诚的人必得见他的义容。其次呢，这种安慰啊，也是一种爱的安慰，因为爱才是公义的圆满。因此呢，最后的审判不是法律制度性的，而是爱。爱是一种心态，也是忠信和忠诚。爱是不背叛，不冷漠，不心硬。爱是不仇恨，不残暴，不嫉妒。外在的行为必须以人内在的心态所决定啊，因为啊，爱的对象面对的是天主。主耶稣化成穷人、罪人、病人、老人，各种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士啊，让我们去爱。于是爱的定义就明显了，爱是走向穷人的，而基督在穷人身上，也只有对穷人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换句话说，爱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爱的审判就在于此，穷人需要的爱是很可怜的，很少的爱就能满足穷人的需要。假如连这点最小的需要我们都不给，你说那还不是罪恶吗？我们记得啊，很多个古时候的卖儿卖女的那些画面，我们听到那些说，先生啊，收下我的女儿吧，她吃很少，每天给她一顿剩饭就够了，啊，求求你，她能干活，她能给你做饭，求求你。每次想到这些镜头都会哽咽，这就如同看见孤儿院的孤儿们，她没有父母，所以她没什么资格要求选择什么样的爱，随便给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得接受。什么样的饭食衣服都可以，只要你给他们就可以。可是假如连这样的爱都不愿意付出，你说我们还是人吗？啊，所以在今天的第二台弥撒中，福音就是啊，审判，以天主最后的审判，耶稣最后审判天下万民。那审判的标准就是给了我一杯水，一个馒头，一个握手，一个微笑，啊，你来看望过我没有？所以啊，如果这样的爱都没有，审判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可怕的。所以假如你有一颗爱心，王者就会记得你啊，就是你忘了那位爱情的天主也不会忘记。死亡对一个有爱心的来说不是恐惧，而是安慰和安息。当然假如你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冷漠和自私的，那对你来说审判或者说爱的审判则是一种警告，提醒你人生苦短，只有爱才是真正的拥有。自私的生活是人生的耻辱，不忠和背叛的人无脸去见死去的祖先。所以悔改，真正的悔改不只是不再犯罪害人，而是去爱，爱从最弱小最有需要的人开始。第二呢，复活的安慰啊，第二篇读经呢，弥撒中的第二篇读经是啊，复活讲的，复活的信仰的安慰，不只是对亡者，更是对生者，因为死亡真正挑战的是亡者的亲人们。拉大路的死亡给他的姐姐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安慰他们只有复活的信仰。为什么？你听听那些令人痛心和无奈的安慰。不要哭了，他死了，一生他死了，令人肝肠寸断的绝望，那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如断魂。可是苦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活过来吗？只能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唯有一酒浇愁。明知是愁更愁，可是有什么办法？当然或者就是啊，也不喝酒也不躲避，怎么办？凭着想象力对来生开始憧憬啊，我想这可能是对信仰的一个准备。但是所得的结果依然是奈何桥凄凉路，一团黑暗阴森恐惧的画面。这都不是复活的信仰，更好说是人对死后的那种憧憬，不愿意死的那种愿望。 啊，因为人的理性无法穿越死亡之门，人需要的是复活的信仰。天主的启示，圆满的启示就是耶稣，他就是复活生命，信从他的人将永远不死。啊，拉大卢的姐姐马尔大相信主耶稣的话，因此他得到真正的安慰，拉大卢复活了。拉大卢复活是一个预象，象征几天后那位彻底征服死亡从坟墓中走出的基督。因为拉大卢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预象，他的复活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肉身复活的确证。如果主耶稣能够复活拉大卢，将来也一定能够复活我们。将来是说复活是一个望得的信仰，对于相信复活的基督徒来说，以往的亲人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我们，每天通过主圣相同工，在弥撒中、祈祷中、爱的中，都和我们在一起，比生前还真实。所以我经常安慰那些，为死去的亲人哭泣的教友说：“你相信，啊，在信仰中，其实他们和你在一起。”就如主对于马尔大说的：“你的弟兄必要复活。”马尔大回答，显示出他没有完全理解复活的真谛。他说什么？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虽然他相信末日的复活，但是对他来说这个复活是在遥远的未来。但是对于主耶稣来说，这个遥远的复活已经开始，就在眼前。他说，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什么意思？真正的复活信仰是一境战胜了死亡的信仰，是一境战胜人的理性对死亡的那些注解，就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战胜死亡的无奈和无助。我们知道，如果将复活的信仰看成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就是不完整的复活信仰。这种不完整的信仰需要在凡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信念中得到圆满，就是这叫坚信。必永远不死就是一个坚定的安慰，因为在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说他死了，他死了，向我们散发着失望和忧伤的气息。所以我们需要以坚定的信心说，主，是的，我信就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上那一位。啊，就像耶稣对那个亚以洛说的，你的女儿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这都是复活的信仰。马尔大的信仰终于看到了拉扎路走出了坟墓，复活的信仰是看不到坟墓的，坟墓代表着忧伤、无信、沉重和绝望，所以走出坟墓。第三呢，我们默想希望的安慰。这第三呢，是若望福音。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耶稣的离去就像我们亲人们的离去，我们伤心断肠，但是主耶稣安慰我们，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信赖天主，信赖我，这就是复活的大安慰，是希望的大安慰。啊，信赖是那么重要，不是死板的信德，是充满温馨关怀的信赖。主耶稣亲自说的，啊，你要相信，主耶稣对你说的这句话，啊，你要相信，不要心里烦乱，信赖天主，信赖我，我去了还会再回来，我们很快会相见。主耶稣含着眼泪可以说向你说，孩子，你要信赖我，因为我也死过，但现在看我却活着，一直活到永远。你相信吗？你相信我就永远活着。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默想的这些道理。愿今天的默想这所有以往的亲人们激活我们复活的信仰，也让这些信仰成为我们的答案。我们借用马尔大的话向主说，主，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我相信你，主，求你让我相信你。阿们。